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哎呀，昨晚没睡好，心情感觉挺低落的，干活都不起劲儿。
你不会忧郁了吧？
还好吧，没那么严重。
不过其实你也不要太紧张哈。
嗯，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忧郁这种情绪是一种很正常的表现的。
对呀，
从某种角度来说，它跟那些什么生气呀、什么甚至有的时候会嫉妒啊等等这些类型的情绪没什么两样的。只不过说呢，我们面对忧郁的时候呢，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的。
嗯，就是不要长期沉溺在里面了。
对，因为它积累的越多呢，它有可能就会发展到影响我们身心灵全人健康的一个状况里边去。
嗯，看来这个负面消极的情绪还是害处蛮多的。
嗯，所以我们这周一直谈论的都是有关忧郁这个话题。那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自己的观点，甚至包括自己的体验。我们先来听一听今天的擦亮心窗。
擦亮心窗之后呢，会有天路为我们带来的阿呆外传。这一次他要来讲讲信仰不同可以在一起吗？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的风景。
大家好，我是文凯。
这里没有阿斌，
有郁闷。
这里有安爷，
这里有摩卡。
如果说忧郁，你们觉得自己什么时候会忧郁？
常常啊，
是不是
睡不够啊？
有不是经常有人说吗？以前经常有人说，男人的那个什么烦恼啊，那些忧郁的情绪啊，都是要不就是钱，要不就是女人呢、啊，对不对？那你自己呢？我自己啊，我经常忧郁就忧郁人呢、啊，
人，
因为我经常好像有点想控制人的那个样子，然后呢，其实不是控制人的，就是觉得一些我觉得很正常的东西，而且见到好像家人一样，他们不做，本来想他们不要吵的，他们却要偏为一些小事情而吵，那我可以怎么办？
你这个像郁闷多过于忧郁，我觉得忧郁好像更严重一点吧。
不是，你如果是忧郁的话，你就长期处于那种状态，你就肯定会忧郁，对不对？
哦，
因为你一开始可能一两次的话，你当然是觉得郁闷啊，对不对？你如果长期
郁闷的话，
长期的郁闷就会变成
忧郁，
忧郁啦，对不对啊？你想一下，如果你见到你爸爸妈妈一天两天吵，你当然没事啦，对不对？为同一件事，但是你如果一年两年还是算了，好像我这样见了20多年了，都这样，你说我不是有忧郁症啊？
没有，我觉得忧郁是一个蛮重的词，嗯，就好像加拿大人喜欢说他们，或者就是比较北方一点人，他们会喜欢说他们冬天的时候会有冬天的忧郁症。
哦，对，
因为见不到阳光。
对，这个我同意。我之前我看过一篇文章哦，我记得他讲的是那个有一个季节性的忧郁症，
对，
就是说那个特别是在加拿大或者像这样子一个很长时间冬天的一个地方，
夜长日少，梦
多，
对，看不到阳光，特别郁闷，特别忧郁，是吧？
那会有什么表现？很烦，想骂人，算不算是忧郁？
情绪比较低落吧，我觉得，
不想见人。
不想吃东西，
嗯，没有没有，你说的那个应该是躁郁，
我觉得
就是很烦想骂人，很烦想骂人，那是躁郁症，不是忧郁症。
不过我觉得这样忧郁到这样程度就很严重了吧，应该，因为我 我觉得我什么时候忧郁呢？我就是比如说我睡完一个午觉，然后起来什么东西都不想做，但是呢我就知道我有，比如说我有作业要做，有 project 要做，但是我就是不想做，因为睡完午觉起来那个情绪就是那样的，然后我就去打游戏机，然后就很高兴，很投入到打游戏里面，然后游戏玩完了，就突然间那种兴奋过后，突然间就整个人就沉下来，我觉得那一刻我是很忧郁的，然后还是不想做功课，还是
你那是堕落，
你那是颓废。
你那个忧郁好像变成你的借口了吧？
就是啊，
对呀、
啊，这不是，
我觉得我就觉得忧郁是一种感觉，就是兴奋过后突然间沉下来，然后还是回到那种还是不想做，还是很。
我觉得忧郁是一种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忧郁是它会控制你，不是你可以去控制它，它是一种会绑住你，让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让你变成是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的人，严重起来的话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人，很多时候也会沉溺到这样一种感觉里面。
我觉得忧郁症就是你一个人在想一样东西，总是想不通又不能解脱，那就会产生忧郁啊。然后那种忧郁长期就会变成一种就是病症。
我懂，就是他就说没有，他说的是长期钻牛角尖。然后钻着钻着就钻到忧郁里面去了。
对啊，我其中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妻子就是有忧郁症的，然后就是医生经常断定他有忧郁症，他可以就经常想他老公有外遇啊怎么样，然后又想不通，反正他老公只要一天不回来，还没回来或者上班怎么样，他上着班他自然会去什么地方，然后其实有些不认识的人。他只是上去啊，谁谁谁，他你为什么要勾引我老公啊？怎么样怎么样，会骂人。但是其实这他是忧郁症，还要有警察上去，他才可以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才能可以把他拉回去。就是他要靠着打针，他这种人又不想吃药，不想打针了。他们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只是想有一样东西，他不想不通，一直都想，一直在沉，就是沉醉在自己的那个思想世界里面，然后。没办法。
那你那个朋友他意识到自己是有忧郁症吗？
不是，我朋友的妻子
啊。你朋友的妻子OK，
他不认识，他肯定意识不到，如果他意识到的时候他就愿意吃药，他吃药的那段时间会好一点，但是他一旦不吃药他又会复发，那个很难根治的。
其实现代人多多少少我觉得在很大的生活压力或者竞争下面，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忧郁。那阿斌说的是比较严重的，那其实就算吃药也分很多种嘛，有种是让你睡觉的，有种是让你镇静的，有种是让你想开一点的。那但是我觉得也有很多人是轻度的，或者说我们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也会有人就是常常会陷入一种忧郁的情绪里面，我觉得这其实是蛮普遍的。以前可能好像觉得好像是讲到忧郁症好像那个人就是神经病一样，可是现在好像觉得忧郁症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一个现代人的病症、
那个形容词了。
对，可是我觉得我们讲这么多，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看看说到底，就是不能我们把问题爆出来之后可是就是结束了，就是应该要想一想有什么办法可以给人家一点希望吧。我觉得
我刚才其实就在想你所说的，就是其实我们说了很多东西，很多的症状哦，其实都跟忧郁有一定的关系。但问题是我觉得如果要治这个病，首先如果我有忧郁的话，我首先我要自己意识到哎，我有忧郁症。
你不是一直都有吗？
那这个就是一个好的
开始、啊、他意识到了
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就是正如你刚才所说，就是有一些事情你去钻牛角尖去想，根本就想都是解决不了的，那倒不如你就不想。如果当你真的是想，比如说举你的例子，就是说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谁谁谁总是吵架，关系不好，这个不是我力所能及能够帮他们解决的，那我自己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我一直想到天黑，想到天亮，我也是解决不了。
没错。
那当我真的有这个意识啊，我知道自己哎，我开始会想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那我就要给自己就是说， 不行了，我不能开始往这个问题往下想，因为如果这样想下去的话，可能我就会钻牛角尖，可能我就会犯忧郁症。
可是我是这么觉得啦，我觉得像像安耶这样子讲，就如果其实现代人嘛，我觉得每个人多多少少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忧郁的情况，可是不同的时间可能他们不会说长期的忧郁，可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分界为说忧郁跟忧郁病他们是有区别的。如果到了忧郁病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应该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地步了，不像你自己说你自己可以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然后你的病情是或者是你的忧郁的心情到了什么地步。所以为什么像阿斌刚才想就讲的就是说他朋友的妻子是吧，
对啊，
就要吃药去控制去帮助他。
其实
可能他刚开始的时候
是，其实如果忧郁症他有的那些人真的是有那种病症的，他可能自己是控制不了是自己的，就是好像文凯你刚刚说要想控制能控制住的其实是你自己还没到那个地步，
对，
就已经很严重了。
我觉得最好的药是他丈夫跟他多谈谈心。
对
吧，
我觉得
吃药我觉得还是不管用。
我觉得谈心这个嘛我觉得是最好的良方了，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说多一点给他多一点关心吧，我觉得这是、就是身边的人给他的关心，给这个忧郁中的人的关心，其实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把他从忧郁的情绪里面或者甚至是从那个病里面拉出来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直接的方法。其实很多人的忧郁症我觉得啦，就是其实是关心和爱比较需要，因为他们可能长期是属于觉得他们自己很自怜自哀的那一种，
是不是那种没有就是没有安全感啊，总是觉得啊我好像什么又很容易受伤害啊似的，
觉得被世界遗忘不被需要或者不愿意见到不易见到人群吧。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忧郁我自己也会有那种感觉，就是不一定是一件什么事情出来，好像你说季节性的那种、就是见不到阳光怎么样，其实我也到现在我也不确定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我会有忧郁那种感觉，但是就是说一年里面我会有多次的来回似的，就是有时候就很忧郁，有时候又很开心，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下我会开心，什么情况下我会忧郁，就是有时候有一瞬间那种感觉就会出来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有没有一些普遍一点的，就是当自己有忧郁，我也不是只有一件事嘛，还有很多事情我会忧郁的，我是一个忧郁的人。然后如果其他的事情，如果你看如果有发生其他事情，当你发觉自己忧郁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说到现在整个就是社会因为很多压力什么的，现在的人可能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忧郁，那么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就做一些比较
极端的，
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会寻求一些刺激，自残是
刺激
一方面、
自残
其实我觉得忧郁的人不会寻找刺激，
对啊，他会自残。
不是，忧郁的人他看医生，有些医生据我了解会给他开一些比较不算是兴奋剂吧，反正就是让他的这个人的情绪能够高涨起来，
兴奋起来，
能够兴奋起来。
是不是有些人就是压抑的太久了，或者他什么工作压力太大、我就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父亲就是他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他经常一下班一定要去赌场要寻求那种刺激，就是我赌几把以后啊、就算输光了
就爽了是吧、
那就爽，但是他可能、
可是病态的放松了，
对啊，
如果他变成了就是
对啊
很喜欢去赌的话、
就是、
那就变成
寻求那种刺激就不好了。
我觉得不是刺激，是一种依赖吧，他觉得那个是他抒发的一种方式，就像打游戏可能是你抒发的一种方式，或者说喝酒可能是你抒发一种方式，或者泡吧是你生活的一种，就是你抒发一种方式。
就 clubbing 嘛，就说，对吧？
对啊。
其实我觉得那种也是一种，就是寻求刺激，然后发泄一种方法。
嗯哼。
我觉得哈、像赌博或者是去 clubbing 这种人，他们 可能是寻找一个放松的机会，可是我觉得他们未必会知道自己其实是在一个忧郁的情况下去找这种解决的方式，
而这个方式也不一定
能帮到他，
甚至是让他的情绪越走越坏。就像我刚才所说，我睡完午觉起来，我选择打游戏，但是打游戏之后我依然那种低落的情绪，那种懒惰的情绪还在，我还是觉得这个忧郁症这个治疗的方式很重要。
对啊，其实就是说我一直觉得怎么寻求那种解决方法，
你看有些我们现在说的很多都是那些什么泡吧呀、什么赌博这些，有没有一些就是有忧郁症
健康一点的，你说
他的表现让你觉得好像他是很积极很乐观，但是其实也许他那个方式也不对的呢？
我不知道，反正如果我忧郁的时候我就喜欢跑步，无论他什么天气啊怎么样我都喜欢去跑，一跑回来回到家，然后如果是冬天的话跑一个圈肯定会累死了，然后回家就一睡到床上就已经睡着了那种。但是如果我跑完步，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运动可以解忧郁嘛？不是说有些科学证明它是嘛？但是我就喜欢跑步，我其他都没那么特别喜欢，就特别跑完步以后，我就觉得啊、哦、很开心啊，怎么样？你有没有试过其他什么办法？
我这个人比较不爱运动，所以跑步对我来说可能效用不是太大。
女孩子她们有什么解决？就是不是狂吃东西，然后就胖几磅那种？
那没有，那不是解决，那是发泄。
对，
解决又我想女生比较会做，就是打电话找朋友倾诉吧。
对，而且我觉得家人的关心很重要。
对，
我自己本身就很就是有什么事情，我会就是拿出来跟我妈说。那讲出来的话其实可能女生都比较喜欢讲话吧。
嗯，
那我觉得把心里
讲出来了会好很多。
对，就舒服很多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刚才我讲其实就算吵架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泄的一个
方式。怪不得女生那么喜欢吵架。
那我觉得对手也很重要了。
对
啊，
这一点我觉得两位女生这个说的挺对。
文凯是吧，
他也是这个方式。所以我们三比一。
你目光里充满忧郁，就像经历一片废墟难以逃离。Tonight 是否还要错过这个夜晚，要熄灭所有的期待。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哦，这是我的，
我的，
我的，
我的，我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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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No， 今天的是阿呆的，阿呆的心情手记。
阿呆外传恋爱篇三，信仰不同，可以在一起吗？
嗨，你好啊，我是阿呆。我最近有一个烦恼啊，跟少年维特的烦恼有些不太一样。我跟阿笑已经认识差不多好像是准确来说应该是很长的时间了，彼此之间已经是了解很多了，包括双方的家庭背景、追求、价值观念等。哦对了，还包括我们的信仰。说到这个信仰，这又是一件让我很头痛的事情。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在一个梦境之后开始思考人生、思考信仰的。最后呢，在阿童木的帮助之下，我了解了什么是基督教的信仰。最后呢，我相信并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也接受了洗礼，成为了跟阿童木一样的一名基督徒。阿笑同学也在后来了解了我的信仰，而我也向阿笑传过福音，但是他好像是不怎么感兴趣。记得有一次，我还特地的飞到他的城市，邀请他跟我一块儿去教会聚会，来认识这个信仰。而他也去了，也觉得这个聚会的氛围特别的好，但是最后呢，好像还是不怎么有兴趣。我们俩除了信仰这一块有一些不太一样之外，其他的都能达成共识，可以说都是非常欣赏彼此的。但是我好像记得圣经里有说，信跟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轭，基督徒要找在主里的另一半。如果阿笑没有相信这个信仰，我跟阿笑还可以有未来吗？ 嗨，阿呆，你的问题也是很多基督徒正在面对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吧，或许听完以后呢，你会有所思考的。这是一个跟尼托生弟兄有关的爱情故事。尼托生从小就认识一位张家小姐，双方家长呢是世交，所以他们就常在一块玩，两个人是青梅竹马，自然就建立了感情。长大之后呢，这位张家小姐便成为他心爱的人。尼弟兄在高中时代他得救之后呢，他十分盼望这位女友也能够接受主，虽然他花了相当的功夫劝她，但是她就是不听，谈什么都投机，就是不能够谈主耶稣。这位张家小姐才华出众，聪明伶俐，但是崇尚时髦，追求摩登，还是大学校花，这叫尼托生弟兄很是作难，里边常有挣扎，并发现这位张家小姐渐渐地成为他侍奉的拦阻。当主向他一再地发出撇下一切的呼召时，他也深切知道自己已经是奉献之身，但是呢，他还是放不下这位张家小姐，因为张家小姐在他的心中所占的地位太深了。虽然他一直和主争执，但是主好像都不理，若是这个事情不对付，那么他就无法再跟随主了。有一天，尼托生他读到诗篇第73篇的25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这句话就摸着了他的心。他自问说，我在天上除了主之外还有谁呢？他可以坦然地回答说，除了主之外再没有可爱慕的了。但是当问到第二句时，我在地上除主之外还有所爱慕的吗，他就不能够回答了，因为他在主之外还是有所爱的人，并且占有他的心，成为偶像了。此刻呢，弟兄就起了非常厉害的挣扎，到底是要主呢，还是要那一位张家小姐呢？他觉得主是非要不可的，但是对那个女生他也真的是舍不得放下。但是主又给他一个看到，信跟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轭，他更加痛苦为难了。然而主不放过他，最终主的大爱就将他完全征服，他就欢然撇下一切，只愿单纯的来侍奉恩主，忠心的一路跟随他。然而主的道路是何等奇妙，这位张家小姐随后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所，在一所中学教书，想不到的是某年她在上海就悔改得救了。第二年她赴杭州参加尼弟兄带领的聚会，被主大大复兴，而主呢又将他们俩结合在一块儿，而她就是日后的尼师母。婚后生活很美满，两个人同心侍奉主。由于尼师母的文学造诣很深，协助翻译了许多的属灵书籍，尼师母她贤惠能干，成为弟兄一生侍奉主的最佳伴侣。尼弟兄在入狱之后，他忠心地留在那儿，他按时进监探望，使得在孤单煎熬中的弟兄就得着安慰。你看上帝的引导是不是特别的奇妙呢？当你摆上一切为主的时候，主就为你来负完全的责任，你为上帝的家尽忠，上帝就为你的家来负责。阿呆加油。听完阿童木的回复呢，我信心大增，我要好好的为阿笑去祷告，求圣灵感动他的心，希望他也能够接受耶稣来做他的救主。哪怕我们是没有未来，我也希望他能够来认识主耶稣，因为这是人一生最美的祝福。那么我们还有未来吗？下一集你就知道了。好了，我是阿呆，下一集究竟是欢喜结局还是结局欢喜，那就下一集再见吧，拜拜。
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亲爱的，只要信心坚定，有爱的家里就有光明，珍惜这爱，同心同心。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两人就要能同心同心。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要把感情和信仰很清楚的就是认识，并且就是把它能够区分的开来，还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怎么说呢？
因为有时候你想要去就是说跟对方去建立一段关系的时候，自私的想法会更多一点点。
哦，
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呢，其实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凡事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嘛。
嗯，我觉得呢，信仰不同实际上就是价值观的不同嘛。
嗯哼，
未来的方向都可能是不同的。
是，
所以在婚恋这件事情上呢，不管是出于为自己负责还是说为对方负责，这个一致的方向都是很重要的。
对，
不过就像阿童木讲的那个故事哈，
嗯，
当两个人信仰不同的时候，不是说就立刻没有希望了，
嗯，
只要存着祝福彼此的心，继续的为对方祷告等候，也许就会有答案了。
是，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像冰燕刚刚也提了说，我们的信仰其实决定了我们个人的价值观，事实上它也影响我们人生的整个的格局的人格。
没错，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需要的就是耐心的等待。
嗯，我就非常看重一点呢，就是不要说我们为了信仰啊，不跟一个人在一起是很怎么样哈，
嗯
哼，或者有人会觉得很偏激。但是我想，如果我忽略这个信仰的分歧而跟他在一起，那实际上是对他不负责的。
对，因为你不是只在一起相处一两天而已。
没错啊，而且未来我可能跟他发生的分歧不一致的方向，那对这个婚姻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
是，所以说到底啊，我觉得还是两个人都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这才是最美好的事情。
没错。
好了，阿呆外传的恋爱篇我们先听到这里，明天我们又是什么节目呢？
明天继续会有擦亮心窗，还有唐曼姐的心情手记。
嗯哼，那我们就期待明天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我不用再逃避，我不用再难过，在这世上我并不孤单，我不用再担心，我不用再犹豫，因为我要将全部交给你。求助现在就来到我心中，
医治我，释放我，拿走我的伤痛，让我笑，让我哭，我渴望自由，我渴慕你，我需要你，你是我力量，牵我手，陪我走这人生的一路。给你。